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素琴。感谢神，让我们借着良苑讲台，在这里呢可以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圣经经文是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13-17节，雅各书第四章13-17节。我也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13-17节这样说：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者是做那事。现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17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看他的背景。我们要回到雅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看当时犹太人的世界。我们说当时的犹太人和今天的犹太人是一样的，他们是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的。他们呢常常把握到赚钱的最好的时机。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是一个发展都市的大时代。当时的罗马政府在一些重要的地区开发建设了一些城市，也建设了很多的国道，然后呢就鼓励人民移民到这些城里去住。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呢就开始迁移进去。只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要有犹太人在的城市，那里就会繁荣起来。这是雅各书的背景。另外呢，我也想跟大家看看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书的作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所写的一封书信。在耶稣传道初期的时候呢，雅各他并不相信自己的哥哥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世主，是借着圣灵怀孕所生下来的弥赛亚。一直等到耶稣他受难复活，亲自向雅各显现之后，雅各才相信，并且借着这个信仰，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产生了极大的改变。雅各他借着这封书信向主里的弟兄姐妹做见证、分享、劝勉，在主里新生命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能力。那雅各书呢，也是一本充满生活应用的书信。借着雅各书，让我们一起来省察我们信主之前的生命和信主之后的生命是否不同。信主以后，我们对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的反应是否跟以前有所不同呢？其实我素琴呢非常喜欢雅各书，因为我常常说，我们的信仰呢一定要运用在生活当中。雅各书呢就是这样，雅各他提到很多的问题呢都是属于生活层面的，而且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并且他强调为什么要把听到的真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运用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当一个人说他信耶稣，他信上帝，但是却没有把他的信仰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见证或者是活出来的时候呢，这样的信仰呢并不实在，反而是让人觉得 只不过是嘴巴说一说而已。那刚才我们读的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这一小段的开始是个针对性的，是个非常针对性的一个呼唤，跟第五章第一节是互相平衡的。那雅各呢，他用了一个当时的一种实际的情况来劝勉信徒，在做各样人生的计划的时候呢，不能忽略了去考虑神的旨意。这个呢，提醒我们不可以为将来做计划的时候以为自己足以掌握自己的人生。相反的，当我们去计划未来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要常常的留意，甚至刻意的去寻求神的心意，让主来管理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我们在计划未来的时候，思想人生规划的时候，要考虑神的旨意呢？我们看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个得利的利，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认识它是什么。那前面说你们要往某城里去，要就是有规划有计划，告诉我们一切的规划目的在于什么呢？后面说了得利，得利，而这个得利呢，都是以我能够得到利益为出发点。那这个呢，就跟一般的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了，就是没有信仰的人的价值观。雅各他在这里描述，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雅各他描述那些人活在未来，忘记了自己是活在现今这一刻，以至于对现今的情况不太认识，认识的不清楚。雅各他看到这些商人一副自己就是主宰者的样子，似乎呢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他们在做计划，做未来的计划的时候，完全把神忘在脑后，也就是他们藐视神。所以呢，雅各他毫不客气的就教训他们，提醒这群有经济能力有自信的生意人，只为着今生的财富而计划人生。而这些商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以为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生命，而追求自己在地上希望所得的成就。当然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你说没有计划吗？不是的，我们要有计划，要为未来做打算，因为我们需要养家糊口。我们有很多的计划，计划是必要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唯一有意义的计划就是把神的旨意放入考虑当中。基督徒的计划若想要有意义的话，必须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自己问自己，我这个计划是神的心意吗？雅各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挑战，在第十四节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我们要仔细的听雅各说什么。雅各说，我们的生命像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表示是短暂的。在云雾里面，我们是看不清前面的方向，在云雾里面会迷失方向，不晓得自己所规划的是什么。圣经上面也说，我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看不清楚。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因此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敬畏神，要时时的明白神的心意，才知道如何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当人以为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时候，只会追求自己的目标，以为能够成就，就会成为一个张狂夸口的人。人生变幻无常，没有办法掌握你的明天或者是将来。明天如何谁都不知道，明天如何包含很多的因素，天气、局势、情势、需要等等，这些呢都不是我们人自己可以做决定或者是掌控的。我们看到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知道明天的情况吗？跟我们很接近的就是过去三年的疫情，我们谁都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疫情。你在慢慢的去思考天气上面的变化，整个的地球天气有很大的改变，不该下雨的时候下雨，不该天气那么热的时候非常的炎热，而地震呢到处都是，局势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在打仗，很多很多的我们看到的这些情况呢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能够掌握，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能够活多久，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明白生命是什么，那他最后的目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让自己得利益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前两天我看听众朋友的来信的时候呢，我收到一个弟兄的来信，这位弟兄呢也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忠实的听众，他在来信当中就讲到他的一次的意外，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就在几个月前吧，两个月前，他有一次回家，在回家的路途当中发生了一次意外，而这封信呢，他说他要做一个见证，是他的车祸的遭遇。两个月前，他说他下班骑他的电瓶车，而这个电瓶车走下坡的时候呢，撞上了一辆正在左转弯的面包车。他以为司机能够看到他而避开，所以呢，速度就没有提前的减下来。但是当他看到那个面包车撞过来的时候，他立刻的刹车，但是因为是下坡，速度很快，加上左刹车也不太灵敏，电瓶车的车头瞬间就穿进了面包车的车身，而他自己呢，他的车翻了，而他自己呢也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信很长，我没有办法全部读出来，但是从他的来信的后半段，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整件事情过去了之后，他说从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车祸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一想都会让人害怕。当天晚上躺在床上，我的内心不住的感谢主，我都不敢去想当时自己是怎么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么大的冲击力，我的头部跟关节没有受伤，也没有骨折，我左腿的伤正好是膝盖正下方的位置，如果当时的膝盖落地的话必定会骨折。而他当时出车祸的时候呢，就是流了一些血，然后他的嘴唇下面呢缝了几针，他说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拆线。 从整个的过程里面，弟兄讲，他说当时的情况真的是让他感到非常的惊怕，立刻想到了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位弟兄遭遇了这样突如其来的车祸，他写信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再一次的感谢神的看顾跟保守。他说：“捡回了他的一条命。”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素琴自己也经历过了，我自己也经历过突如其来的意外，从高空就是整个人跌下来，我真的是没办法动，而我的头也撞到那个地板上。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神呐，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我当时在想，原来平时我们能够跟人互动交流，在教会看到弟兄姐妹，看到我的家人，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神的看顾。而我自己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从高空跌下来，我整个人瘫痪了，或者是我离开世界了的时候，我去见神的时候，我有没有预备好？主耶稣看到我的时候，他会不会称赞我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呢？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的保守，神也看顾我，保守我，让我能够再次的康复过来。我知道神给我了第二个生命，所以今天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虽然我退休了，但是如果有需要神让我服侍的时候，我还会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神若不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但是如果你说做的一切的计划没有体谅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的计划是否能成功呢？是否讨神的喜悦呢？我们再看第十五节，这里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说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既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有限的生命里面知道该如何的去规划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如果神愿意的时候，神会允许你所做的一切。当你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你就会去询问神，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若愿意，我要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侍奉你，怎么样来规划我的人生？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另外，我们要学习谦卑。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同样做计划，我们要提醒自己，你的计划怎么好，只不过是一个提案，拍板的，能够让这个计划成全的是在神的手里面。唯有神同意，这些计划才可以兑现。要是他不允许，再好的计划也是没有用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谦卑，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神，知道自己的有限，而让我们更多的去依靠神，仰望神。我们说，赏赐生命的是神，收取生命的也是神。人若发达昌盛，乃是从神来的赐予，神能够赐下，神也能够收回。在箴言书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筹划在人，决断在乎上主。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对，上主却审查他的动机。让我们彼此的提醒，把我们的筹划交托给主，那你就必定能够成功。 的确，当一个人自大又自信地说明天必和今天一样的时候，神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忠告，他告诉我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知道你的明天吗？我素琴不敢说我的明天是怎样的。当我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周围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的家人鼓励他们好好的过每一天。的确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要好好的过每一天。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但是我们要知道明天跟今天一样有效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明天到将来永远，他的救赎都是有效的。还有就是对神的敬拜，今天有效，明天有效，永远有效。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不在自己的手上，因为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如何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呢？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就说啊，我现在还年轻，等我读完大学或者是等我赚够了钱，我再回到主的面前，我再好好的服侍，我再把我的剩下的人生奉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的明天会如何。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所计划的事情，我们这么忙碌的事情，值不值得呢？这个也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实际的考虑，要现实的来过每一天。我们既然确知生命之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只要好好的过好每一天，这就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态度呢，不是说过一天算一天，而是因为你要过的每一天对神负责任。雅各他希望透过这样的话语再次的告诉我们，不要用这些有限的事物来跨越自己的能力，而是要认识生命的主。有了神，就等于是有了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很多人都会为明天忧虑，但是主耶稣他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的忧虑明天来担当。忧虑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忧虑是什么。忧虑操心是一种内心的疾病，是外来压力所造成的一种情绪，会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活不出光彩。而当我再仔细的去看忧虑的时候呢，忧虑没有办法加添人的寿命，更没有办法加添人的财富。忧虑呢，忧虑的人生没有办法避免一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忧虑，但是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忧虑，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这个呢，非常的宝贵。忧虑的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情绪上、精神上、灵性上面的一个分裂。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为明天忧虑，而是谁是你生命的主宰。最后雅各他在第十六节里面很不客气地指出如此，就是说他讲到斥责一个人自高自大、藐视上帝至主权的人是张狂夸口，而且都是恶的。而十七节他在总结的时候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也就是他的罪了。这句话我们单独的来看的时候非常重要。我们常常以为罪是指做了应该做的恶，甚至我们很少看到 罪同样是没做应该做的善，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容易觉醒，哎，我们在犯罪，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却很少带来罪恶感。但是雅各书，雅各的话却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矫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也不是不知道要如何的去行善，而是在于不去行。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知道应该遵行神的旨意去做，却不愿意这样遵行的时候，那就是得罪了神。尼迦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是掌管我们的一生，也知道我们的一切的计划都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清楚什么是神的心意，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计划，但那是在主若允许之下我们才能够做成。而在我们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最要紧的是什么呢？要活出神的心意，将基督的生命透过行善活出来，这样就必定会蒙神祝福。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要夸口，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更让我们能够寻求神的心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蒙神喜悦。好，今天的经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过好每一天，喜乐活在主面前，心中了无牵挂，一切都交托住，过好每一天，行走在主的光中，经历与神的同在，做主归中奇迹，主啊，我要经历与你的同在，做你宝贝儿女，领人到你面前，赞扬你的荣美。主啊，我要经历。